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向你献上赞美，向你献上称颂。我们知道主，你是深深爱我们的。我们也知道主，你在主日召聚我们到你面前，你的意思是要建立我们，你的意思是要更新我们，你的意思是要引导我们。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你将圣经真理赐给我们，因为你知道你的百姓，你的儿女确实最需要的就是真理的这种浇灌，最需要的就是真理的指导。所以求主留你的真理来滋润我们的心，来引导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就大有力量。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我们天父的手里面。我们求天父上帝顾念你的百姓，顾念讲台。我们也特别的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临到我们当中，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也求圣灵上帝特别引导讲台，使讲台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圣灵上帝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是被圣灵所引导，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可以在听到的过程当中多得益处，可以在听到的过程当中慎思明辨，就更新，就成长，就进步。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好，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圣经，好，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好，我们今天就讲一节的经文，但是也是很重要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好，第四节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就是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希伯来书十三章，好，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好，希伯来书十三章，好，第四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好，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好，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好，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前面三节哈，我们从前面的三节经文，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圣经特别奇妙的地方，福音信仰特别奇妙的地方，就是把天地给连接起来，就是把神和人连接起来。我们本来跟神是隔绝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跟神和好，然后我们跟神和好以后，我们跟人也和好。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基督教信仰是最人性化的，是充满了人道精神的，然后呢，能够让我们可以真的是爱上帝，也让我们能够爱别人。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呢，就是我们看到到第四节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讲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圣经的一个真理，就是关于婚姻的真理。那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要去看一看，来去思考一下，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提法？那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知道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关于对婚姻的看法来讲的话，其实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也有很大的区别，对吧，弟兄姊妹？其实其他的宗教对婚姻的看法呢，他们是很纠结的，我没有说错吧，弟兄姊妹？其他宗教对婚姻的看法他们是很纠结。为什么？一方面，如果没有婚姻的话，社会就不稳定，没有婚姻的话，人类就灭亡了，对吧，就没有办法繁衍生息。但另外一方面，你会看到几乎各个宗教对婚姻呢，他们又会发现婚姻里面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伤害和痛苦，然后呢又不想要婚姻，对不对？你看在佛教里面那些人说，哎，他如果是什么有道的高僧的话，他就得剃度出家，他就得没婚姻，对吧？道教的那些道士也是不结婚的，是不是啊？你会看到其实好多宗教都是这样，但是唯有基督教呢，你去看基督教的圣经里面，它关于婚姻的真理在圣经当中好多地方，从旧约到新约不断的出现。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只有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对婚姻我们是积极的，我们对婚姻不是否定的态度，是一个肯定的态度，而且是非常积极的一个态度，对吧？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他哪怕没有信耶稣，他也很希望说，我举行婚礼的时候想去哪里举行啊？想去教堂里举行，对不对？你看到有些人说，哇，一看为什么他们就 就是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觉得在教堂里面举行的婚礼特别神圣特别好。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们说其实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分享呢，就是我们借着这些真理的分享让大家去明白为什么基督教对婚姻的态度是这样积极的，是这样正面的，是这样肯定的。像我们读的经文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为什么基督教对婚姻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说我们今天跟大家，我们分两大点跟大家去讲。第一大点就是我们要讲说为什么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为什么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基督教对婚姻的认识呢，就是我们相信婚姻是神圣的，我们认为婚姻是神圣。为什么我们说婚姻是神圣？是不是人把这个神圣性给它加上去的呢？我们说不是，我们说婚姻是神圣的，我们是有充分的圣经依据。因为什么呢？因为婚姻是上帝设立的。那我们大家，我们往前翻，翻到我们圣经最前面，好，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二章，就是我们通用和合本的第二页。好，创世纪第二章，我们来读一下。好，我们不把它全部读完了，我们来读一下。好，我们读一下创世纪第二章。好，我们从18节，我们读到第25节，好不好？创世纪第二章18到25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创世纪第二章18到25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句，大家读一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有兽和各样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我们一起读。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好，我们看这里面就是圣经里面跟我们告诉我们的，就我们为什么基督教我们说婚姻是神圣的，因为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婚姻的来源是从上帝来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上帝造人，本来你看到上帝造人的时候，他造一切用六日创造天地，每一天上帝都说好好，对吧？然后到第六天造人的时候，上帝看着是甚好，但是呢上帝居然又说了一个不好，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十八节的经文。耶和华神说，那人什么呀？说那人独居不好。好，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什么呢？我要造一个配偶，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就是上帝是用婚姻来去完成他奇妙的这种人性的成全的这样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话，我们就特别感动。其实你仔细去想一想的话，这里面就是我们说他是婚姻的开始，他是社会的开始。因为原来只有一个亚当，对不对？上帝先造了亚当，然后用亚当的肋骨又造了夏娃，然后他们就有了婚姻，有了家庭，有了家庭以后才慢慢有了社会，对不对？这个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次序。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不会说什么有国才有家，我们是说有家才有国，有家才有社会。阿们吧。那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婚姻。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注意，我们你看基督教的我们的婚姻婚礼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是什么呢？我们会有一个习惯，比如说新娘，大家注意是新娘，对不对？新娘一般是新娘的爸爸，然后呢搀着新娘过来，然后把新娘的手递给新郎，然后让新郎拉着说，我把我的女儿交给你了。其实这个习惯从哪里来呢？你说这个是他们的风俗？不是，其实从圣经来的。你注意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婚姻，第一个婚礼。第一个婚礼是谁把新娘带到新郎面前呢？ 是我们的天父，阿们吧，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的上帝是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来，亚当他那个时候所有的动物所有的牲畜这一切他都命了名，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做他的配偶，对吧？然后上帝就用亚当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就是夏娃，然后上帝亲手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来，然后把夏娃交给亚当。亚当这个时候其实就表达对上帝的感恩，其实这个也是亚当的婚礼誓词，阿们吧，这个也是亚当的婚礼誓词。亚当就在这里说，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是吧？那就是一种赞美，就是一种感恩，就是看到夏娃的时候亚当是非常欣喜非常快乐，说其实这就是我需要的，这就是我生命的另外一半。所以你会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就是婚姻的开始，是从上帝开始的，是从上帝他赐下来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说的话，婚姻是人与人之间最深刻最美好最深的这种人际关系，阿们吧。然后婚姻是上帝用来升华人，就是特别是男女之间的这种爱情的。所以婚姻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是非常奇妙非常美好的。就我们可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把婚姻设立起来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好的。上帝把婚姻设立起来的时候，因为这是上帝设立的，不像有些人你看到那些进化论的，他们就说哎呀，随着人的进化呀，然后人成了高等动物变成人，然后人就要有社会啊，要有什么，然后就发明了婚姻发明了家庭，这都是胡扯，这都是胡扯。其实你去想一想，人从什么单细胞要进化成人，那时间如果真的严谨的去算的话，不知道要多长时间，而且其实这不可能啊，这不可能的。我们之前有一个啊弟兄姊妹问我说，哎，怎么考虑进化论，就刚信主的一个小姊妹问我，我说其实进化论它非常不合理，因为按照进化论来讲的话叫做用进废退，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就是有一些身体器官如果没有用它就会退化。好了，我说如果人的眼睛是进化来的，那么在它进化到一半还不能看见的时候，它有用没用啊？它没用，没用它应该什么？应该退化，是吧？所以这些是说不过的。那我们不讲那些，我们先看这里，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婚姻它是神圣的，是因为婚姻是上帝设立的，而且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婚礼是上帝亲自主持的，是上帝亲自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把他交给亚当，然后亚当宣告了他的婚礼誓词，表达了对上帝的感恩，表达了对夏娃的赞美，阿们吧。这就是我们基督教婚礼的来源，我们就是很像这样子的，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方式。而且大家还记不得我说你要去看到这个婚姻的神圣性的时候，我们这个是讲的旧约，大家记不得新约主耶稣基督行的第一个神迹，大家记不得是什么神迹？他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迦拿婚宴上面干嘛呀？变水为酒，你看到没？所以这个是圣经上面记载说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主耶稣行第一个神迹的时候，而且他那次去迦拿婚宴是不是只是他自己去了？不是，带着门徒一起去的。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这样去做？他把门徒都带过去，带到参加婚宴。为什么呢？就像我们之前讲，因为很多人的宗教是藐视婚姻的，甚至你看到主耶稣批评法利赛人，你有没有发现法利赛人是不是当时的宗教人士啊？法利赛人尊重婚姻不尊重婚姻？不尊重。法利赛人说，哎，写个休书就行了，好，甚至不写休书就把妻子赶走了，主耶稣就批评他们。其实神许可我们离婚，不是愿意我们离婚，是知道你们心硬，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阿们吧。然后主耶稣带着门徒行第一件神迹是在婚宴上面把水变成酒，让这个婚宴达到一个高潮，对不对？因为那个酒端上去以后，那些客人都就开始哇，就说哇，人家喝酒都是拿好酒放前面，劣酒放后面，你们家倒好，把最好的酒放到最后给我们喝。哎呀，其实大家一边说着这样的话，其实这个不是责备了，而是高兴的意思。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那些宾客特别的满足，特别的高兴，说这次这个婚礼很特别，是吧？这个酒喝得也畅快。主耶稣把门徒带过去，意思是什么？就是要让门徒知道，你们不能像法利赛人，你们不能像一般的宗教人士那样的藐视婚姻。你看，我先带你们去参加婚宴，我在婚宴上面行一件神迹，显明我是上帝。那么这个其实我们说，你看，这个其实跟旧约也是相呼应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上帝 造了夏娃，然后他就主持了第一个婚礼，然后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行第一个神迹是在人的婚礼当中，阿们吧。所以你看到，所以我们基督教其实对婚姻是非常尊重，因为它是神圣的。为什么它是神圣的？因为它是上帝设立的，是上帝亲手主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每一对夫妇结婚的时候看起来都是由证婚人呐、主持人呐，其实都是上帝在后面撮合，阿们吧，都是上帝把人带到一起去。你要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可能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第二章，有些弟兄姊妹就会问了，说梁弟兄，你这个是创世纪第二章，那么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就有了人的堕落，那么我们该怎么去看呢？人堕落了以后，包特别是那些不信的人，他们的婚姻要不要得到尊重？好，我们该怎么去看？那我们说，我们再去思想。我说，弟兄姊妹，我们从堕落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人堕落，首先你需要去认识到罪的可怕。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刚才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说婚姻是人和人之间是一种很肤浅的联合，还是一种很深刻的联合呀？是一种很深刻，是人和人之间最深刻的联合。而且亚当夏娃这个时候没堕落，其实亚当夏娃他们之间的交流，他们之间的情感，他们之间的互相理解强不强？我再问弟兄姊妹，他们那个时候会不会说，哎呀，亚当夏娃刚刚造出来，那个时候其实还懵懵懂懂，是不是这样子？亚当他们是不是刚造出来的时候，还像有些人读经都是这样读的，然后比如说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眼睛就明亮了，这是圣经里面讲。有些弟兄姊妹就说，哦，原来亚当夏娃没吃分别善恶树果子之前眼睛是蒙蔽的，这这样解释的吗？我说这个解释错了，那个说的眼睛明亮是指的他对罪开始能看见了，你明白吗？他开始以自己为光了。但是其实亚当夏娃在他们没堕落之前是极其聪明，他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看到亚当给动物命名，我们今天给动植物的所有的命名其实都是从亚当开始的。你看他那个命名其实命名的很恰当的，对吧？你说大象，哎，我们觉得大象这个叫法特别合适，阿们吧。你能不能把大象叫狗狗，你觉得这个叫法不合适，对不对？把大象叫蛇，你会不会觉得合适？觉得不合适。为什么我们叫的这么合适？是亚当开始的，阿们吧。所以他们很聪明的，他们很有力量，他们之间的爱，他们之间的情感是很深的。然后罪一来就把这一切给破坏了。所以你说罪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所以你要解决罪只有靠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你去思想，就是我做一个比喻让大家明白。我们说亚当夏娃就好像全世界最强壮的两个大力士互相拉着手，按道理来讲的话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让他们之间这个手松开的，你用再大的力气也拉不开。但是罪来了，一伸手就把他们分开了，那么一下子就把这两个大力士分开了。请问那个力量大不大？很大。所以罪是很可怕，所以我们才说你想靠道德修养，你想靠守律法，你想靠那些东西把罪解决，你是太轻看罪了，你对罪的认识太肤浅了，你太小看它了。它可以把人类之间最深刻的情感，最深刻的人际关系一下子就破坏掉，你知道它的破坏力有多大。所以罪的解决只能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只能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回到我们讲的婚姻来讲的话，好了，那讲到这里，我们说既然人都堕落了，那么人的婚姻还值不值得尊重？还值不值得尊重？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要根据我们的感觉，根据我们的推理，还是根据圣经？我再问大家，要根据圣经。圣经说什么？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他这里面有没有限制说基督徒的婚姻才应该尊重，非基督徒的就不用尊重？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所以我们基督徒对婚姻的尊重，不单是对弟兄姊妹结合的婚姻是尊重，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结婚这个婚姻我们也是尊重，然后对不信的人结婚我们尊重不尊重？我们也是尊重的。那你说问题来了，既然他堕落了，那么我们还能尊重他吗？我说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你要去注意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说恩典大过罪恶。刚才我们讲了罪很可怕，但是恩典大过罪恶。为什么这样去讲？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世上没有信耶稣的人，但是夫妻两个是彼此相爱甚至至死不渝的？有没有见过？有没有听过？有的。 那么他们之间有没有罪呢？有。但是这个他们为什么能相爱？我再问弟兄姊妹，是因为恩典还是因为他们自己本来就有的？是因为恩典，阿们吧。因为上帝义，就是我们讲的，用神学上来讲，这叫普遍恩典。上帝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歹人。上帝让日光照好人，也让日光照那些不义的人，阿们吧。那你看到这些，但是上帝的恩典，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虽然罪在方方面面影响人类，但是上帝的恩典能够约束罪恶。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片面的太高举说人的堕落，太高举罪的力量，他就变成说，他就会认为说只有基督徒的婚姻我应该尊重，但非基督徒的婚姻我就不尊重。你会看到有些基督徒就对非基督徒，他就展现出一种让人不太愉快的那种骄傲，那种好像自得，我们信了主，我们有永生，这是我们应该开心的地方。但是你必须看到有上帝的恩典在不信的人当中。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说，我提醒大家一点，我们罪虽然在方方面面影响我们，但是罪并不能够把上帝的恩典给吞没掉。相反，哪里有恩典，哪里就有对罪的约束。阿们吧。就是我们说，比如说夫妻两个吵架，彼此嫌弃，彼此推诿，这是不是罪啊？这是罪造成的，阿们吧。但是连不信的人有的时候互相理解，说哎呀，妻子哭了，然后丈夫就去安慰，丈夫低沉，然后妻子就来鼓励，这个是出于恩典，阿们吧。那么这个时候本来如果罪来了，就会说你哭什么哭什么，是不是啊？然后丈夫低落了，然后如果罪来了，就你大男人你低落个什么啊，你流什么马尿啊，好等等之类的，就会说这些。但是当恩典来了，人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有救赎性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有普遍的恩典，阳光、雨露、人际关系，阿们吧。这个普遍恩典在哪里，哪里就会约束罪恶。所以我做一个比喻跟大家去讲，我说怎么做一个什么比喻呢？就是你注意，我说其实上帝的普遍恩典像一个罪，如果像一个火的话，上帝的普遍恩典像防火墙。防火墙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防火墙？就比如说在一些地方它是有规定的，这个墙要能够耐多少度的高温，然后这个火在这边烧，但只要有防火墙，请问这个火能不能烧到墙另外一边？烧不过去。我说上帝的普遍恩典就像防火墙一样，它能够抵挡，不让那个罪烧过去。所以防火墙立到哪里，就对罪就形成了一个约束，形成了一个约束。但是上帝的福音救赎恩典是什么呢？上帝的救赎恩典像水一样，能够把这个火怎么样子，能够把火给浇灭，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阿们吧。这个是很重大的区别。那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要知道说所有人进入婚姻都有上帝的普遍恩典，阿们吧，都有上帝的普遍恩典。那么有上帝的恩典在其中的时候，所以你就要尊重，因为有恩典，恩典对罪，不是罪能大过恩典，普遍恩典不能解决罪，但是普遍恩典能够约束罪。所以人在婚姻当中就是有恩典，所以这时候你就要尊重他的婚姻。你不能因为说他其中一方不是基督徒，或者两个人都不是基督徒，你就认为他的婚姻没指望。不，他的婚姻依然有上帝的恩典。就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经常用这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告诉我们说罪是个律，对不对？就像我现在我要一跳，结果你们都知道我跳台结果会什么，还会下来。为什么？因为有一个重力的定律会拉着我，把我拉下来，阿们吧。那么罪的律，普遍恩典做什么呢？普遍恩典能够让我们往起跳，能够跳一下跳一下，然后呢，但是最终还会掉下来。但是我跳的那一下我是不是上去了？我再问弟兄姊妹，我跳了那一下上去没上去？上去了，对不对？但是我用普遍恩典不可能脱离罪的律，但是我有了上帝的福音，我就有了一个生命圣灵的律，能够脱离罪的律，然后我不在罪的律的控制之下，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你只要努力往上跳，你还是可以在那一段时间跳得蛮高。虽然如果一个人不信耶稣，哪怕他夫妻相爱，然后最后还是要接受审判，阿们吧，罪的问题不得到解决。但是当人用这些恩典的时候，这个恩典会对人产生作用。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些？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容易有一个误会，就是有些人，就是我们说他太强调罪的可怕， 然后强调堕落，结果就变成了不尊重别人的婚姻。特别说假设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或者两个人都是不是基督徒，就不尊重别人的婚姻，因为他们都是堕落的，有什么好尊重，他就是罪。不，恩典大过罪。你要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这个原则你抓住的话，不单是对婚姻，对工作，对你的人际关系都是有作用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跟不信的人相处？你工作上面会不会跟不信的人打交道？会吧。他身上是不是只有罪性？不是的，他也有人性，阿们吧，也有上帝的恩典，而且恩典只要一出现，他的罪性就受约束。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当你跟人交往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人是很苛刻的，你这个时候你用恩典引导他，引导把他往宽广的那个方向去引导，他那个苛刻的罪性就受约束了。罪性不是来约束恩典的，恩典能够约束罪恶，但是一般性的恩典不能够解决罪，同意吧，弟兄姊妹？只有基督的福音能够解决罪。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再用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这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犯罪的都是什么呀？都是罪的奴仆，阿们吧。我们原来在亚当里面所生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的奴仆，阿们吧，同意吧？是不是啊？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所以罪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奴仆。普遍恩典，刚才我们讲的像防火墙的普遍恩典，能不能改变我们和罪之间主仆关系？能不能改变？就是罪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罪的奴仆。普遍的恩典，比如说啊，道德修养、阳光雨露，能不能改变这个关系？改变不了，阿们吧，完全改变不了。普遍恩典改变不了你和罪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我讲这个？但是你注意，耶稣基督的福音呢？耶稣基督的福音改变没改变？我们领受福音的人，罪和我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我还是不是罪的奴仆？哎，我们现在梁弟兄，我们在这里的，还有网上听到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还是不是罪的奴仆？我再问。完全不是了，阿们吧。罗马书第八章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将我们的肢体交给神做义的器具，我们做义的奴仆，阿们吧，不再做罪的奴仆了。那我跟你讲这个什么意思，因为你们如果去仔细去想的话，基督徒还有没有犯罪？有没有跌倒？有。非基督徒会不会犯罪？会。会不会做坏事？会。基督徒也会嘛，对吧？好了，区别在哪里？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就在于我们和罪的关系。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是罪是主人，他们是罪的奴仆，所以罪命令他，他也想挣脱，但他挣脱得了不？哎，一般人是不是一定喜欢犯罪啊？不一定，对吧？他犯罪也不高兴，也不欢喜，但是这个关系改变不了，罪是他的主人，他是罪的奴仆，罪辖制他，这种关系一直都改变不了。但是当我们这些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发生了，就是我跟罪之间不再有主仆关系，相反，我跟罪之间是一个敌对关系，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我跟罪之间是敌对关系，所以罪对基督徒有没有影响？有，但是罪对我们的影响是征战之中的影响，阿们吧？是，就是我跟罪打仗。然后我跟他打仗，打仗就有来有回，有来有回。有时候我一软弱被对罪胜过，但是这种关系已经是敌对关系了，阿们吧。但是一般的人，他跟罪的关系，他也不有些罪。你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没信耶稣之前，你是不是一定很喜欢撒谎？不一定的，对不对？有些不信耶稣的人很正直的，很反感撒谎的，阿们吧。他也不喜欢撒谎的罪，但是他虽然不喜欢撒谎的罪，但是罪是他的主人，这件事情他改变得了不？改变不了。所以他们跟罪抗争是仆人抗争主人，而且抗争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最终罪功一定失败。但是我们呢，我们已经跟罪的关系从原来的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一下子改变了，改变成什么呀？改变成敌对的关系，阿们吧。我们跟罪是敌对的，就是罪想把我们抓住，让我们继续犯罪。我们呢，我真是苦啊，我不想犯罪，阿们吧。我们犯罪的时候，就像保罗说的，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我所愿意的善我没去行，我很痛苦，是不是？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当我们有了福音的恩典，这个福音的恩典能够让我们的婚姻 焕发出更大的光辉。那么普遍恩典就像我们刚才说，它像防火墙，普遍恩典它像阳光雨露，那么它可以约束罪，但是它不解决罪，但是它一定是约束罪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不是罪会把普遍恩典盖住，而是普遍恩典会约束罪，所以恩典多的地方罪就受压制。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生活富裕，相对富裕的社会里面的小偷多呢，还是一个贫穷的社会小偷会多？一般贫穷的才会多，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恩典少。阿们吧。你一旦明白受教育程度越高，这个人越可能做坏事呢，还是受教育程度越高，这个人做坏事的可能性会越小？一般教育程度越高，做坏事的可能性会越小。但是罪性解决不解决？不解决。阿们吧。罪性只有靠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我跟大家讲这些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晓得，这个时候回到我们讲的第一大点，就是为什么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婚姻都有恩典。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一点了，弟兄姊妹，你会不会遇见一些情况，有些你的朋友是不是基督徒，然后他婚姻遇到问题了，想你帮忙，有没有遇见这种情况？有时候会遇见，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帮他？我们一方面要传福音，阿们吧，传福音说你来信耶稣吧，这个时候传福音一定是对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你找耶稣，耶稣能给你最大的帮助，耶稣能给你心灵的安慰，耶稣也能够去帮你，在你家庭当中耶稣做主的话，你这个家庭会不一样，阿们吧，这是对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善用普遍恩典，就是你知道哪里有恩典，哪里罪就被约束，对吧？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提醒他们，夫妻之间要体恤，要互相包容。请问体恤和包容是不是一般性的恩典呢？是不是只有基督徒才能体恤和包容？不是，非基督徒也可以。所以你就提醒他体恤包容，要注意沟通，对不对？等等之类的，这些都会对他们婚姻起作用。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婚姻一定是尊重。这是我跟大家讲说，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一，因为婚姻是神设立，它是神圣。第二，就是我们刚才跟弟兄姊妹在这里所讲的，就是你要知道虽然人堕落了，但是恩典大过罪恶，是吧？所以我要尊重人的婚姻。那第三个我想去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我说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设立婚姻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爱情，是为了升华我们的爱情。啊，为什么我去讲这个呢？就是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有些人说有这样的说法，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是吧？有些人觉得，哎呀，我那个还有一些画漫画呀，然后讲笑话说的，结婚之前是什么样子，结婚之后简直变了另外一个人啊，怎么回事呢？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有些人就说别管他婚姻是不是爱情的坟墓，总之你要注重婚姻。我说不是，其实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什么？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其实为什么在婚姻当中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好像似乎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是因为人有罪，同意吧？人确实有罪，会互相伤害。进入婚姻以后，两个人太接近，很接近，然后有些东西一些问题就显出来。但是我说，我跟弟兄姊妹去讲，你要从上帝的角度，不是仅仅根据人的说法，不是仅仅根据人的说法，就是上帝为什么设立婚姻？我们说上帝设立婚姻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爱情。爱情在圣经当中赞美不赞美？我再问弟兄姊妹，圣经当中肯定不肯定爱情啊？肯定。你看雅歌书，对不对？你看到旧约里面好多歌颂爱情的，是吧？那么所以爱情是上帝赐下的，婚姻也是上帝赐下。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说上帝他把婚姻赐下来是保护我们爱情的。什么意思呢？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假设我手里面有两个齿轮，如果这两个齿轮离得很远，请问这两个齿轮能不能互相传力啊？能不能从这个齿轮上的力量能不能传到这个齿轮上？传不了，对吧？因为它离得远。但是两个齿轮如果放到一起，能不能互相传力？可以。但是两个齿轮如果齿没调好的时候，会不会嘎吱嘎吱响啊？会的。 就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开车就知道，你买了个新车要磨合，对不对？磨合从慢慢的它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那么其实人和人之间，男女之间的爱情也是这样子的。那么你要离得远远的，所以有的时候所谓的说距离产生美，其实不是，距离产生美是因为仅仅说，哎，没有什么，大家离得比较远，我只能欣赏，但是没什么传力的效用。但是我们要去传力的时候就要离得近，但离得近就容易会出现摩擦碰撞，这个是磨合的过程。然后上帝为什么设立婚姻，我说婚姻是爱情的保护。弟兄姊妹，我们开过车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你把你的车盖打开，能不能直接看见齿轮呢？齿轮在哪里呢？齿轮在哪里？为什么不直接看见齿轮？齿轮放在哪里啊？齿轮要放在齿轮箱里，阿们吧。然后齿轮箱里面还有润滑液，为什么要用齿轮箱？因为齿轮箱把它整个保护起来，这样子的话就不至于那些灰尘啊、雨水啊进去然后生锈了，齿轮就报废了，就不能用了，阿们吧。上帝设立婚姻也是这样子，上帝是愿意我们的爱情更好更美满，然后他用婚姻来保护爱情，让我们的爱情更美好。而且其实我说不单是保护，婚姻其实还能升华我们的爱情。你注意，当上帝跟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其实这里面就强调说从不好到好，这个从不好到好是不是上帝当初造亚当没造好？不是，而是指的生命再进一步再提升，阿们吧。所以你会看到，包括我们以前，原来我在这个美国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也曾经协助我们的人事部门去招人，然后有些职位招人的时候，公司就会有一些要求，就希望这个职位最好是结婚的。为什么呢？因为不是说歧视，而是说当一个人结婚了以后，他的性格、他的状态、他的考虑问题的成熟度和没有结婚的人就有了很大的一个区别，阿们吧。为什么？这叫人性的升华。所以当两个人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好的，然后用婚姻来保护这个爱情，又用婚姻来升华这个爱情。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们去晓得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两个人进入婚姻，那么爱情得到升华，人性也得到升华。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婚姻的美好，阿们吧。你又看到婚姻的美好。所以婚姻为什么要尊重？因为婚姻不是来埋葬你的爱情的，婚姻是来保障你的爱情的，婚姻是来提升你的爱情的，婚姻是把你的爱情保护起来，让它像一个种子撒在地里面，然后逐步长大，越长越大，阿们吧。你去看圣经里面其实好多的例子也是这样，比如说你去看亚伯拉罕和萨拉，是不是？你看到亚伯拉罕和萨拉他们之间的感情，虽然圣经讲的不多，但是到萨拉去世的时候，亚伯拉罕其实是非常难过的，对吧？他跟那些赫人要买一个麦比拉洞，买一块墓地给萨拉，然后甚至向赫人下拜，就是感谢他们把这块地卖给我。为什么？其实他对他的妻子，因为随着婚姻的生活这么多年过去，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深，阿们吧。这就是神的美意，对不对？那你去看到包括那雅各和拉结也是这样，对不对？拉结去世，雅各也很难过，对吧？也是很，这个感情也是越来越深。我们要看到这些，我们要晓得这些，所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这是我讲的第一点，说我们为什么要尊重婚姻。那我要讲的第二大点是什么呢？说我们怎样尊重婚姻，我们怎样尊重婚姻。回到我们这个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的经文，我说第一个要尊重婚姻的时候，像这里面所讲的说，其实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我说尊重婚姻第一个，远离淫乱，远离淫行，是吧？就是淫乱，有些人觉得婚外情啊什么的，觉得这个，特别现在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影视作品它比较堕落，对不对？他还去歌颂这些，让人觉得说这是多么美好。其实我跟你讲，凡是在婚姻之外的这些，按照圣经来讲，这都是淫乱，是吧？这个其实对你的生命没有好处，没有造就。你要真正去尊重婚姻，你要真正的让你的爱情得到升华的话，要在婚姻里面。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这也是我们基督教和一般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性欲是上帝赐予的还是人堕落以后才有？啊，就是人男女之间有性关系是堕落以后才有的，还是其实 在上帝赐给我们的，上帝赐给我们的。你看到包括像保罗在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还特别讲到这方面，对不对？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乃在于丈夫，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乃在于妻子。而且讲的说夫妻之间不能，除非有的时候是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为了祷告，为了一些什么特别的事情，否则不应该分床，是不是啊？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很清楚，人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应该在什么范畴之内啊？应该在婚姻的范畴之内，对不对？所以你要尊重婚姻，你就要在婚姻的范畴里面。上帝把性赐给我们是充满了他的美意，阿们吧。上帝是神的意思都是好的，神的意思都是好的。所以不要像有些，因为我知道历史上面有些，包括甚至你去看像这有些人很推崇的，就比如说什么清教徒到了后期的时候，他们会认为还要分析，哎呀，觉得这个有这种性欲的快乐，他们觉得这个是不好的，还要节制的克制自己。其实这是上帝赐予的，这个没关系，你只要是在婚姻里面就是美好的，阿们吧。其实好多事情都是这样，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讲道，我们是在大厅里，那么我们的那个大床放在卧室里面好不好啊？好。但是如果你把你们家的大床放到厅里好不好？你说我把你的大床放到厅里好不好？不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它放错了位置，它放错了范畴，它就会从好变成不好，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些。所以你一旦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性是美好的，是上帝赐予的，但是它要在哪里啊？它要在婚姻里。所以婚外情这是淫乱，对吧？婚前性行为这是淫乱，或者你不凡是不在婚姻里面，包括那些同性恋，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讲，我们说这是犯罪，这是违背神心意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这些都是，你要晓得这些都是，其实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那些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有吃苹果，青色的苹果好吃不好吃？不好吃。苹果要什么时候才好吃？成熟了才好吃。你知道性在哪里叫做成熟了？我们现在的他们有些生理学家啊什么之类的，仅仅是根据年龄的说，哎呀，到了十几岁就性成熟了就可以了。不，性在什么地方才叫成熟？在婚姻里，阿们吧。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对成熟和不成熟的看法不是仅仅根据生理年龄，而是根据有没有进入婚姻，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都，那上帝为什么这样去设计？有些人到了婚姻年龄还没有结婚怎么办？那么其实是你要相信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去知道，我们要去晓得。那当然再问一个问题，如果有些弟兄姊妹比如说，哎呀，我原来不知道啊，或者怎么样啊，犯了这样的罪啊，淫乱的罪了，那怎么办？那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曾经有一次事情，那些犹太人把一个行淫的妇女拉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怎么做的？那些人就想试探主耶稣，主耶稣有没有严厉的就去把这个姊妹给责备一通？没有。主耶稣怎么做？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然后呢还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去吧，从此怎么样？不要再犯罪，阿们吧。所以一方面你要在基督里知道说基督有赦罪之恩，另外一方面你也要知道主耶稣的吩咐，说不要再犯罪，阿们吧。一定要知道这个，这是我们说的婚姻人人都当尊重的第一点，就是你要远避淫行。真的，你远避淫行，你不要以为说上帝严苛，上帝看到我们快乐不想让我快乐，我看到我的同学，我看我的朋友他们多快乐，然后因为我做了基督徒，上帝把我的快乐剥夺了。不，他们是在吃青涩的果子，甚至还会有很糟糕的结果。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讲的，中国的大学生里面，现在因为没有更多的数据，但中国的大学生里面艾滋病的那个增长率是相当吓人的，比例提就是那个翻得很厉害，而且还有一些大学生检查出来发现自己是艾滋病，恶意的去跟别人去发生关系，把艾滋病传开。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有些人说，哎，无所谓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都21世纪了还那么老土。你当你伤害你自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上帝之所以不让你做，是为了，是因为他不喜欢你高兴？不是，为了保护你，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婚姻是爱情的保障，是爱情的保护，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我们要晓得的，这个是 我们说怎么样去尊重婚姻的第一点就是远避淫行。我们说怎样去尊重婚姻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说你要去怎么样呢？小心，你要去知道的是什么？不是爱的感觉，而是爱的尾声。你知道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在婚礼誓词上，我们一般都会宣誓，是不是啊？说不论健康疾病、贫穷富足，怎么样子啊？我都要爱我的丈夫，我都要爱我的妻子，阿们吧。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呢？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会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他是从感觉去看婚姻，这个其实是最糟糕，也是最让我们对婚姻容易失望的一个原因所在，就是他是凭感觉来判断婚姻的。其实我们要知道，婚姻它最重要的不是感觉，婚姻最重要的是男女之间的尾声，最重要的是彼此之间的，说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相爱。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它就不一样。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说，其实爱情的根基不是感觉，爱情的根基根本不是感觉，爱情的根基是什么？爱情的根基是彼此的尾声。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就大不一样了。我就再跟大家去讲，我希望大家，我希望大家去明白。我用一个比喻跟大家去讲，我说如果凭感觉的话，感觉其实像一个麻雀一样，它会，你能预测一个麻雀往哪飞吗？能不能预测一个麻雀往哪飞？你预测不了的。所以有些人在婚姻里面一直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失望。而且说实话，感觉是强调是讲我的感觉还是你的感觉？弟兄姊妹，当我们讲感觉的时候，我能不能讲你的感觉？还是更客观的来讲，是要讲我的感觉，肯定是讲我的感觉。那么老是讲我的感觉，其实不知不觉就掉到自私里面了，阿们吧。那么掉到自私，请问爱情它要甜蜜，它要有力量，是自私才会让它有力量呢，还是自私会让它更没力量啊？让他更没力量，阿们吧。所以你一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跟着感觉走，所以他对婚姻就很失望，所以我说在这方面这就是一个本末倒置。但是当我们注意到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的时候，我这个时候不是注重感觉，我注重的是彼此的尾声，我注重的是彼此的相爱，我注重的是对我丈夫或者对我妻子的体恤关怀。或者真的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为什么婚姻誓词，其实你去想想，我们基督教的婚姻誓词是很甜美的，就是我跟他结婚了，我在家庭里面我的目的是什么？我在家庭里的目的我是要成全他。他在家庭里的目的是什么？他在家庭里的目的是要成全我。所以丈夫要成全妻子，妻子为了成全丈夫，当这样子的关系的时候，这个其实才有了一个很坚定很美好的一个婚姻的基础。这个基础作为我们婚姻基础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叫做一个正确的根基。而有了这个正确的根基以后，我跟你讲，我再问大家，当我们注重尾声，当我们注重这些的时候，请问我们会不会失去感觉，或者我们的感觉很小？不是，正好相反，我们的感觉就会越来越好。你看到圣经里面雅各书，圣经里面讲到那些爱情，当我们把爱情，当我们把这些关系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面，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时候，你去注意的不是感觉，你注意的是彼此尾声的时候，感觉会越来越好，感觉会越来越浓烈。这个就是奇妙的地方了。就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你去看一棵树，或者说你种了一个花，然后它的叶子绿绿油油的，好不好？好，对不对？然后如果一个人种花的时候，我就希望我的这个叶子绿绿油油的，所以他每天呢都拿一个抹布把那个叶子沾了湿水，把那个花的叶子擦一擦，每天都擦叶子，但是他不给这个花浇水。请问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这个花会不会一直保持叶子油油绿绿的？不会，这个花会慢慢什么，叶子会枯萎。但是另外一个人呢，他每天按时的适量的给那个花的根去浇水，叶子会不会绿绿油油的？它叶子反而绿油。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怎么样才能尊重婚姻， 当你跟着感觉走的时候，感觉就是叶子，你明白吗？那个彼此委身，彼此成全，我要爱你，我要造就你，丈夫要造就妻子，妻子要造就丈夫，当我们把这些作为一个重点的时候，就是你在往根上浇水，明白了吧？所以怎么尊重婚姻，就是反而我不注重感觉，我注重的是彼此相爱，我注重的是彼此体恤，我注重的是彼此成全，我常常要提醒自己。好，所以像之前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婚姻上面遇见挑战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我给他主持婚礼，所以我就把我当初给他主证婚的那个，因为我都有电子文档嘛，我把证婚的电子文档发给他，包括婚礼誓词发给他。为什么？我就希望你去想一想，当初你们是怎么在上帝面前立誓。你没发现有些时候我们特别基督徒就这样，有的时候你去看，不单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有这样，你去看你当初的婚礼誓词，甚至把你当初结婚的婚礼的录像拿出来放，是吧？然后人就突然想起来，对呀，当初我是怎么立誓要去爱我的丈夫，我是怎么样立誓要去成全我的妻子，我把这些忘了，当回到这些的时候，就开始婚姻关系开始改变。阿们吧。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特别追逐感觉的时候，是花了好多年一直在那个叶子上面用抹布去擦，所以它可以吸收到一点点的水分，但是它的水分不够。今天我知道了，我要在根上浇水，阿们吧。所以我不要老是看我丈夫的不足，我不要老是看我妻子的软弱，我就是想着，因为我跟他结婚，从婚姻的角度，婚姻之外我有社会责任，我有工作责任，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就婚姻而言，我跟他结婚，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我，我的目的是为了他，阿们吧。我跟我的丈夫结婚，不管别人对我的丈夫什么看法，我的目的就是怎么样成全我的丈夫。丈夫呢，丈夫也是这样想的，我娶了她做我的妻子，我的目的就是怎样去成全她，我怎样让她生命更好的成长。当两个人都这样去想的时候，这个就是在根儿那里浇水，然后就越长越壮，越长越绿，阿们吧。所以这个就是奇妙的地方了。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就是你不注重感觉，反而那个爱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你只注重爱的感觉，反而你觉得那个爱的感觉越来越飘渺。真的，你去看网上也有，现实空间里面也有，有些特别注重感觉的人，我说虽然你看他年纪轻轻，但是他里面有一颗很衰老的心。为什么很衰老？因为他一直抓不住爱情，他很失望，他觉得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甚至认为说，你看到网上不是经常有什么，哎呀，哪个明星一婚姻出问题一闹，哎呀，然后有很多人说我都心碎了，我还能相信爱情吗？对不对？他就是看感觉的。我说不，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看的，你知道吗？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你再去思想，其实为什么我们说你去看创世纪亚当讲那个话，他讲那个话不是感觉，阿们吧。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吧？就是那种深刻的委身关系，深刻的彼此成全的关系，注重的是这个。当我们注重这个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我说这是两个循环，当你注重感觉的时候是一个恶性循环，你注重爱的感觉，哎呀，他有没有满足我的感觉，哎，你不注重我的，然后就吵起来了，对不对？那个你一这样说，比如说妻子责备丈夫，丈夫也很生气，你怎么不注重我的感觉呢？我已经很累了，好不好？你还非要让我逗你，我逗不动了，什么什么的。你看，这个就是恶性循环，对吧？越吵感觉越不好，感情感觉越不好，然后两个人又觉得，因为他认为婚姻的基础是感觉，或者换一个词儿，感情。不，我们说我们婚姻的基础是神的祝福，我们婚姻的基础是彼此的委身，我们婚姻的基础是我要成全对方，我要让他生命因着跟我结婚，我要让他的生命更完全，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这样去想问题，我在讲，我们在这里讲到的时候，不可能，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不可能一下子讲的什么东西都讲得很详细，但是是抛砖引玉。你这样去想一想，你去想一想你的婚姻，我怎么让我的丈夫因着跟我结婚更完全，我怎样让我的妻子因着跟我结婚她的生命更完全， 我要跟上帝去祷告。你别不要有些弟兄姊妹，要梁弟兄，你一说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我完全想不到。那你想不到，上帝知不知道？上帝知道，祈求的怎么样，就给你们；寻找呢，就让你们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所以你要跟上帝去祷告，主啊，我跟我的丈夫已经结婚多少年了，我一直忽略了这个。主啊，你让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一个好妻子，让他的生命得到成全。丈夫也是，主啊，你让我知道我的妻子怎么才能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该做些什么，我该怎样去做，让我妻子的生命得到更好的成全。主会不会让你知道？主一定会让你知道。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了，这个就进入的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追求感觉是一个恶性循环，追求尾声是一个良性循环，然后感觉也会越来越好，感觉也会越来越深刻，感觉也会越来越升华。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些。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么我说怎么样去尊重婚姻，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尊重婚姻，你要用心去经营婚姻。为什么要用心去经营婚姻？弟兄姊妹，有这方面特别注重感觉的人就很讨厌说要用经营这个词，他觉得婚姻就应该心有灵犀一点通，是吧？两个人我还没说你就明白我的意思，我还没说你就晓得我的意思，或者怎么怎么样子的，觉得我要浪漫呢、啊？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希望巧合，哎呀碰巧，哎呀你也想到我也想到，哎呀我觉得这个才好。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跟罪之间的关系已经从主仆关系变成什么关系了？变成敌对关系了。阿们吧。但是罪是不是还在竭力的想影响我们？同意不同意啊？他还想影响我们。所以你要明白，既然有罪的存在，所以我要有一个美好幸福的婚姻，我就要下很大的力气，我就要努力。阿们吧。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其实真正的爱情，真正的婚姻要能够很好的成长，就需要经营。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问大家，你要想把一盆花种好，你说哎呀，这个花我只要把它丢在地上，然后它自己，反正广州哪天下雨就让它淋，然后太阳就让它晒，然后它就会长好，你信吗？不可能的。请问花好还是爱情好啊？爱情更美好。阿们吧。是花更好还是你的婚姻更好？一定是你的婚姻更好。但是你的婚姻就花都需要这样子，何况你的婚姻。我再举个例子，再问大家，你看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有那些演奏家，比如说朗朗弹钢琴，对不对？弹得很好，我们听到哇太享受了。其实钢琴是个技术活，同意不同意？弹钢琴是不是个技术活？有没有一个人说哇这个人天资太聪明了，然后呢把钢琴摆在他眼前叮叮当当一弹就是世界水平？有没有这样子的？没有。他能够把这个钢琴弹得这么好，是经历过很多的练习，很多的训练。阿们吧。所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你要尊重婚姻，你要把婚姻建造好，你就需要下力气，对吧？你就需要去努力的。所以那种我们受那种观念影响，认为说哎呀要努力的要经营的，那这还叫感情吗？感情是需要经营的。阿们吧。你要下功夫的。你哪怕再好的朋友，你说哎，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哎，这个人原来不认识，一认识一见如故，是吧？互相之间好多话都谈得来。就算是这样子好多话都谈得来，是不是你不需要努力后面你们的关系就会很好？不是的，你还是需要去努力了解对方的喜好，然后共同话题等等之类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一样道理的。我们的婚姻你要把它建设好，也是需要努力，也是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所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我若尊重我的婚姻，我就在婚姻当中要下力气。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的原则告诉我们说，那么上帝说各从其类，不要越界。所以我们今天婚姻出问题，中国的婚姻出问题很大的一个原因，现在中国的人的生活压力很大，同意吧？很多人是工作把婚姻给吞吃掉了一大部分，同意不同意？我就跟大家讲一个例子。我原来在美国公司的时候，我们在美国公司那时候工作的时候，我们跟美国那边要联系一定要看的时间。怎么看的时间呢？他们那边原来我们那边他们是下午五点钟下班，只要是美国时间五点钟之后我们再打电话过去没人接了。他们干嘛？ 回家了。美国人他们很注重这点，因为他们受基督教的影响，所以他们说晚上是我的家庭时间，很少加班。但是我们美国公司的效率和我们中国公司的效率，你知道哪个高吗？你知道哪个工作做得好吗？美国公司的效率比我们中国公司的效率高得多。我们这边花了更多的时间，我们用了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的效率，我们的果效居然比不上他们。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其实他们该建造家庭，该建造婚姻的时间，他就用来建造家庭，就是用来建造他的婚姻，所以他的婚姻成为他人性的滋润，就是他们的婚姻家庭比我们稳固的多，比我们好得多。所以他们工作的时候的精力，工作时候的效率低还是高啊？效率就更高。你看到吗？这就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圣经，哎呀，多少几千年前的东西好像过时了。不，圣经一点都不过时。圣经里面所定下的那些规则是最好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照着圣经去做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原来这些是最美好的。按照这个规律去生活，按照这个规律去做事情，这个是最美好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说，我今天跟弟兄姊妹讲这些，也是给我自己一个提醒。因为我做牧师的，然后经常是哇，很多弟兄姊妹这个找那个找，然后时间侵占的也很厉害。但是我是之前包括准备这个时候，包括之前我就下了一个决心，下什么决心呢？我说我要，比如说晚上是我的家庭时间，我要千方百计要把这个时间腾出来，要有一定的家庭时间，包括教育孩子，包括婚姻的建造，夫妻关系的建造。因为你圣经上面讲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阿们吧。你流泪撒种才能欢呼收割。你总是想着说，哎呀，我一切的工作围绕工作展开，然后那个婚姻家庭我投入的力量很小，你的婚姻家庭就肯定不够稳定，对吧？而且这个也不好，其实就也会有恶性循环。但是我们各从其类，我们不越界，我们把这些东西搞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所以我也是鼓励弟兄姊妹，你去知道，包括昨天我跟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去交通了，他讲说他认识的有些基督徒，因为他们教会有很多的活动，这个不奇怪，有各种各样的团契活动。他说有他们教会有些弟兄姊妹，他一周周一到周几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活动，有些弟兄姊妹天天都来参加。他说这样子行不行？我说当然不行了，因为他家庭怎么办？家庭怎么办？对不对？你其实一定要节制的，有些活动我参加，有些我不能参加，因为我要保证，阿们吧，我要保证，这样子才能很好的去展开。这是我跟大家去讲的第三点。那最后我再跟大家讲几点的鼓励和提醒。我有什么鼓励和提醒？因为有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跟大家去讲，就是特别我们刚才讲到恩典，恩典在婚姻当中是存在的，那么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我说我第一个提醒是什么？就是我发现有些教会，比如说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讲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有些教会太强调这一点，把这一点强调的太厉害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扩大化，就以至于甚至在讲台上面对婚姻里面有一方还不信的那些家庭造成压力，甚至老是强调，哎呀，跟不信的人结婚多么痛苦，多么糟糕。那么他现在他的配偶是不信的，但是他已经结婚了，请问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你整天说他跟不信的人结婚他多么糟糕，那么你对他的婚姻这是祝福还是咒诅啊？老是这样说是祝福还是咒诅？你几乎是在咒诅他了，阿们吧。所以什么叫婚姻都人人都当尊重？如果你认为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两个人在谈恋爱，他跟一个不信的人谈恋爱，你要想方设法让他来来来，把这个不信带到教会来，我们跟他传福音，让他信主，阿们吧。你是强调，但是两个人一旦订婚，一旦结婚，你不要再讲这些了，你要祝福他的婚姻，阿们吧。这是一个基本态度。为什么我讲这些？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在一些教会里面就待不下去，因为教会一讲这个就好像咒诅别人，哎呀，跟不信的人结婚多么惨多么惨多么惨。哇，恩典在哪里？上帝说让我们尊重婚姻，阿们吧。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提醒。所以不单是我们这些传道人要小心，我们弟兄姊妹也是，当你知道有些弟兄姊妹是他的配偶是不信的，你这个时候要尊重他的婚姻。哎呀，结婚了，我相信上帝会祝福你的婚姻，你要这样子的，阿们吧。他说我丈夫还没信，或者我妻子还没信怎么办？来啊，我们什么时候介绍，我们认识一下，我们去跟他传福音，阿们吧。应该是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想跟大家的一个鼓励和提醒，就是婚姻是普遍恩典还是特殊恩典？婚姻是普遍恩典， 所以你要从普遍恩典的角度去考虑婚姻，而不是特殊恩典。我为什么讲这些？这是给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的鼓励和提醒。我们有些没结婚的弟兄姊妹说，哎呀啊，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对象？他就说要爱主了，要服侍主了，要怎么样？我说哇，你这个是找同工啊，是不是？你这是找同工，你要找的是应该是爱上对方，对方也爱你，因为他婚姻是处于普遍恩典的范畴，阿们吧，是不是啊？所以你找这个恋爱对象的时候，第一个要注意的，这是恋爱对象，这不是找同工，它是普遍恩典的范畴。你要注意到这一点，要晓得这一点，这是我跟大家去讲。然后第三个鼓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婚姻是上帝设立的，它是神圣的，它是美好的，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这样子在婚姻上面，我们基督徒不管你的婚姻是只有你自己信主呢，还是你另外的配偶也是信主的，那么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上帝会在我们婚姻当中施下大恩典，你可以在婚姻当中来荣耀主，阿们吧。你要去像我们刚才说的好好经营建造你的婚姻，包括如果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你对婚姻的尊重，包括像我们刚才讲，我说我稍微说多两句，我们有些基督徒是要求不信的配偶来成全自己的，有没有发现？是吧？特别有些在教会里面有些服侍工作的，哎呀，对，哎，他就是不信主，他就是抵挡上帝呀，我去教会他老是拦阻我呀。你主日该来就来，但是你要照顾他，对不对？你要顾及他，你不要是这样子的，你要用另外相反的态度，你不要让不信主的配偶被你背十字架，你应该为不信主的配偶干嘛？背十字架，阿们吧。你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已经跟他结婚了，我的想法在婚姻里面，我就是怎样的要去成全他，我是怎样的让他生命得到提升，这就是我的目的。这样子你用这样的态度去经营你的婚姻的时候，你不信的配偶一定会受感动，他就更容易接受福音，他会发现你怎么这样子，哎，特别好像那个星期天6月3号那个星期天过了以后，你整个人态度有改变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你说我那天听了牧师的一篇讲道，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我知道我在婚姻里面要造就你，要成全你，这是上帝的美意，你信不信他很感动？他一定很感动，这个时候能帮助他来归向基督，阿们吧。那么你这样子努力的去建造婚姻，你的婚姻幸福，你的婚姻里面有艰难，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去得胜，就会吸引人去归向基督。因为就像彼得说的，当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就要存着虔诚敬畏的心，用温柔的态度去回答他们，告诉他们，因为耶稣基督在我，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所以我们的家庭是这样子，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求主在这方面去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去努力把我们的婚姻去经营好，然后让我们在婚姻当中来荣耀主，感谢主。好，那我今天我们就分享，好，我们讲道就讲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一起交通分享。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婚姻是你设立的，所以我们的婚姻是神圣的。求主你带领你的百姓，引导你的儿女，让我们都尊重婚姻。不单是基督徒的婚姻我们要尊重，非基督徒的婚姻我们也要尊重。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去带领引导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已经结婚的弟兄姊妹乃是有一个对真理更多的明白，可以照着真理的正义我们去生活，我们去经营我们的婚姻，使我们的婚姻结出美好的果子。也求主你祝福我们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乃是明白婚姻的真理，可以进入到美好的婚姻家庭当中。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越明白真理，我们心里越得以自由。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